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乐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恒星球晶，大方高贵，恒大橱柜，精选木材，高级油漆，工艺严谨，用心把关。选择恒大橱柜，一劳永逸。新章折扣高达 50% off。恒大橱柜，电话是408-262-0808 408-262-0808 地址是751号 Montague Expressway, New Peters。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现正举办电台 logo 设计大赛，欢迎各位对艺术设计有热情的朋友参与这次的比赛。比赛内容要求以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BAM AM1450 作为设计内容，颜色不限，大小不限。参赛者可以把作品发送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并且注明您的联络方式。作品一旦被录用，将会获得奖金100元的奖励以及电台颁发的奖状，更会被邀请到本台接受采访。各位热爱设计的朋友们，快点来参加这一次的比赛，来展现您的才华吧。比赛截止日期为2012年8月31日。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ggy 廖若婷，欢迎再次收听 Miggy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那在台湾闽南语有一句话叫做吃饭皇帝大，意思就是说吃饭的时候我们是比皇帝还要大的，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被打扰的，吃饭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呢 Miggy 的厨房就叫做吃喝我最大。那 Miggy 在东湾的都柏林市，也就是 Dublin 呢，有主持一个教室，厨艺教室呢，专门教做菜跟品酒。所以呢在这个广播节目当中呢， Miggy 也是要跟您大家分享这两件事，一个就是做菜，一个是品酒。那今天的品酒讲座呢， Miggy 要跟大家聊到这个旧世界跟新世界在Chardonnay 酒它的不同之处。首先呢我们都知道说Chardonnay 呢是在美国呢是最大产量的一种葡萄哦。那Chardonnay 的特色呢就是它是一种白酒，然后呢味道呢有这个青苹果的香味。那大部分对这个葡萄呢都算是很熟悉哦。那一般呢因为我们住在加州，所以呢自然而然呢就比较喝多一点的这个加州酒啊。那如果呢我们用旧世界的酒呢来跟这个加州的 Chardonnay 来比较呢，旧世界的Chardonnay 呢就像是法国 Burgundy 的 Chablis。 那 Chablis 呢是一个小的区域呢，它就位在 Burgundy 的里面。那 Burgundy 的红酒呢是 Pinot Noir， 那 Burgundy 的白酒就是 Chardonnay。那其中呢以 Chablis 的白酒呢Chablis 的 Chardonnay 呢是最有名的。那以旧世界来讲呢，像德国法国西班牙啦，他们呢在种植葡萄的地方呢气候通常是很寒冷，阳光比较不充足，所以那个酒的风格呢就比较酸，因为它没有办法等到葡萄呢产生很就是因经过太阳的照射之后产生丰富的这个果香哦，所以它的味道比较酸，然后呢味道也比较清爽鲜明，比较干净，那还有一点呢咸咸的哦。那酒的颜色也很淡。那在夏布利这个正有名的Chardonnay 产区来讲呢，它最有名的特色就是说你喝起来呢有一点金属的味道，这就是夏布利特殊之处哦。 那如果在新世界呢，像是纽西兰、美国、加州，那他们的这些地方呢，气候呢，有的地方比较温暖，阳光充足。那在风格上呢，酒精度呢，会因为呢，这个阳光充足呢，糖分高，那糖分转换成酒精呢，酒精度就会高一点。那酿出来的酒颜色也会深一点，那甚至于呢，它有奶油香呢，像还有一个木桶的味道也比较重一点。那这就是旧世界跟新世界的两个差异性哦。但是其实呢，在新世界的酿酒世界里面呢，也并不是每一种Chardonnay 都酿成是味道很深酒精度高，然后有奶油香的，也有另外一批人呢，他们在美国呢，像在美国呢，他就酿出有旧世界那种葡萄酒风格的哦。那为什么呢？这个新世界的这个葡萄酒风格哦，它会有很重的奶油香呢？通常呢，这个奶油香呢的来由呢，是因为有经过这个malolactic fermentation 啊 ，malolactic fermentation 的酒呢，就是所谓的经过这个二次发酵。那经过这个发酵过后呢，这个 Chardonnay 呢，它的酸度哦会下降一点，然后酒的品质也会比较稳定，而且味道会比较圆润一些。那这个在很多加州的Chardonnay 呢，如果是在比较寒冷的地带呢，酸度比较高的葡萄，一般呢就会酿制成这种风格。那有的呢本身就说它可能采收的葡萄呢位置不是在那么寒冷的地方呢，它可能为了保持这个酸度，它可能也不会经过这个malolactic fermentation 啊，就是不会经过二次发酵来保持它的酸度。那这两种风格有一个，我们就这么称它，一个是旧世界的风格，是属于比较酸，然后味道比较清淡清爽。那新世界的风格，我们是这样子，就是把它大略的分类的话，新世界的风格就是属于那种带的奶油香呢比较浓厚颜色深的啊。那在不同的时候呢，我们会想喝不同的酒。那刚刚 Miki 有跟您介绍说，这个经过二次发酵的这个葡萄酒呢，颜色比较深，然后味道比较圆润一些呢，我就很喜欢呢在单独的时候来品尝它，味道很浓厚哦。那这是单独品尝的 Chardonnay。 可是呢，当我在吃食物的时候配个海鲜啊，我就会喜欢这个旧世界的风格，因为它酸度比较高，让食物的味道呢可以鲜明一点，它跟食物融在嘴里呢，你不会觉得这么刺激在嘴里。那其实很多人对酸也是很敏感，不是那么喜欢吃酸呢。但是呢，当你跟食物这个可以一起搭配的食物一起来吃的时候呢，它有提味的功能，然后呢让食物吃起来也会味道会更好哦。那像这个我就会搭配一点这个像什么海鲜类的啦。那其实呢搭配肉类也可以哦，只是说这个肉类就不要经过那种好像很厚重的烹调方式所处理的肉，像那个 BBQ 啦，或者是烤的很焦的那种肉哦，或者是很重口味的这个调味料放下去的那种肉，就会比较不适合这个 Chardonnay 哦。那我刚刚提到呢，这个加州的酿酒师的酿酒时呢有不同的倾向，一个是用两种，一个是旧世界的风格跟新世界的风格。那我觉得这个跟美国人的饮酒文化是有关系的哦。我们是因为住在加州，那加州盛产葡萄酒，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是应该喝葡萄酒哦。可是呢，事实上美国有好几个州啊，数目很大的加州以外的大部分的美国人其实他们很多人都喝调酒。那鸡尾酒呢也叫做 cocktail， 它其实呢就是源自于美国，它是美国的一个道地的美国文化的一个调酒啊。那像这个鸡尾酒呢，像什么 Martini 啊， Pina Canada Scotch 啊， Screwdriver 那种 Whisky 下去调的这些酒呢，就通称为鸡尾酒。那它的酒精度呢就比较高，一般呢 这个烈酒的酒精度大概一个盎司，那就等于大相当于大概四到五盎司的这个葡萄酒哦，那就是一比一来讲，一杯四盎司，四点五盎司的葡萄酒就相对于这个一杯调酒，那一杯调酒里面大概是放一盎司的烈酒，是这样分的哦。那酒精的味道呢，就感觉比较明显一点。所以呢，加州人呢，通常喝这个鸡尾酒呢，通常在吃饭以前先喝这个鸡尾酒，那吃饭的时候呢就用葡萄酒来佐餐哦。那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呢喝酒习惯上了，他一定要喝到酒精呢，就跟这个很多美国人会非常特别喜欢旧世界的酒风格一样哦，因为这个旧世界的 Chardonnay 呢就酒精度就会高一点哦。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酿酒师，那这位酿酒师呢是一位女士哦。那就像侍酒师 Sommelier 呢，在全世界的男女比例上来讲呢，大约是2:3，也就是说女的 Sommelier 侍酒师呢是比男的还要多哦。那在加州呢，女的酿酒师哦为数也不少哦，在加州呢大概约有100多个女的酿酒师，而且啊，女的酿酒师呢也越来越多的迹象啊，这个跟很多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状况了。像很多人都知道啊，大部分的厨师啊都是男生啊，那我也是个厨师，那做一个厨师呢有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如果像我们呢在家里做菜啊是个女生。这个小量小个分量，顶多是4到6人份的这个家庭用餐哦，这个锅子也不用太重哦。但是事实上呢，在商业的厨房里面啊，这个锅子都很大，那一大锅的汤哦，这个汤瓢哦，这样搅拌起来啊，是很费力的。就所以呢 Miki 都要上健身房去训练背肌哦，才有办法煮这个很多人的这个大餐哦。因为做外汇的时候真的需要很大的体力来尝这些锅碗瓢盆，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大的原因呢，很多时候呢厨房呢的主厨们大部分都是男生的原因哦。那酿酒呢因为用的都是机器啦，所以我想酿酒师很多女生也是这个原因哦。那我要介绍的这位酿酒师呢，他叫做 Jessica Tomei。 那 Jessica Tomei 这个酿酒师呢，他是三个孩子的妈哦，他们分别是，他有小孩三个，一个是7岁，一个是5岁，一个是2岁。那 Jessica 呢，他是一半的希腊血统，一半的意大利人，那他就毕业于全球最有名的酿酒大学，叫做 UC Davis。 没错， UC Davis 呢是位在加州，就离我们这个旧金山不远了。那他真的是全世界很有名的，所以全世界各国的酿酒师很多呢都还要跑到这个 UC Davis 去学酿酒的技术哦。这个是很多我们人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旧世界的酿酒技术呢好像比较好，因为我们都要跟他们学习，其实有一些新的技术呢是很多人都要到 UC Davis 来学习的。那我们现在呢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 Miki 再为您介绍这个女酿酒师 Jessica Tomei。
小心哦，汤汁烫，
知道了妈妈，味全的小龙
煎好吃，
味全小龙汤包，皮特薄，馅儿特多，汤汁鲜美，只要蒸约10分钟即可上桌。3种特色风味，南翔、蟹肉或韭菜，个个美味地道，
名不虚传的好滋味，味全小龙汤包。
这个住宅区变化可大了，从前我不能在这里住，现在联邦公平住屋法禁止居民因为种族、肤色、祖籍、宗教、性别或是家庭状况以及残障等因素而受到歧视。联络 HUD 可拨打1-800-669-9777。
菜香不怕巷深，三藩市列治文45街的客家山庄由李师傅主理， 传统客家菜、新派美食、金沙咸蛋黄炒蟹、特色翘头生炒骨、家乡22味蒸鱼，人人吃过都说好。客家山庄三藩市列治文4401号 Cabrillo 夹45街，电话是415-876-6898 415-876-6898。
现在就到 Grace Honda 享受购买新旧 Honda 汽车的最高优惠折扣了，你可以以 0.9 低利率购买 Honda Civic Across Pilots and Odysseys， 加上我们还有更多更好的车款任君选择，请到 San Bruno 市345号 El Camino Real Grace Honda 专门店，或者浏览我们的官方网站 gracehonda.net，获取更多更详细专业可靠的建议及服务。想要美观又实惠的好车，尽在 San Bruno 市的 Grace Honda。 Grace Honda 电话是650-873-0800 650-873-080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那 Miki 在上段节目中有介绍这个女的酿酒师，她叫做 Jessica Tomei。 那 Jessica Tomei 是半个希腊人半个意大利人，那毕业于 UC Davis。 那她呢曾经在加州、智利、意大利还有这个西班牙呢都酿过酒啊，而且他都是在很有名的酒庄中酿过酒啊，例如加州呢 Robert Mondavi、 Doc Hong 还有呢 Gloria Ferrer， 就是一个气泡酒的酒庄啊。那另外呢他在意大利酿酒的酒庄呢叫做 Antinori， Antinori 是一个很有名，你大概在意大利一提到 Antinori 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酒庄，他的酒也都非常好喝。那他曾在那边酿过酒。那平常呢他除了酿酒以外带三个小孩，他还学西班牙跳舞他还学西班牙舞，就是 Flamenco 啊。那曾经呢他有一次展览他的酒呢，他还表演了一段小小的这个 Flamenco 啊。我在这个大型的品酒会活动呢试了他的这个 Chardonnay， 看了他的舞啊，那觉得他跟我非常的投缘。那其实呢投缘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的酒不好喝 Miki 今天也不会介绍哦。那我试了他酿的这个 Chardonnay 呢，那他酿的 Chardonnay 风格呢就是属于那种旧世界的风格，也就是没有经过二次发酵的，没有那种浓浓的奶油味的哦。那呢他是它酿出来的这个 Chardonnay 呢就有一些青苹果的香，还有柠檬皮的香味哦，还有那种成熟的桃子香，然后呢再加上一点点的那个新鲜的就是新的这个法国橡木桶的味道。那他呢就把这瓶葡萄酒呢就取名为Coloma。 那 Coloma 呢是一个地名哦。那 Jessica 呢跟她那个同样是酿酒师的老公啊 Jeff， 他们两个呢都很喜欢 Coloma 这个地方。那 Jeff 呢其实他是从别的州过来的，那他呢第一个这个落脚的地方呢就是在 Coloma， 所以他们两个都很喜欢 Coloma 这个地方。那取名呢这叫做 Coloma 这个呢酒呢还有另外一个大的故事哦，大家听我这个慢慢道来。 Coloma 呢就位在地图上这个 Lake Tahoe 的下面一点的地方呢，也就是呢从旧金山哦往北开车大概2.5个小时哦。那这个 Coloma 是当初啊加州啊淘金热的发源地哦，也就是呢这个改变呢加州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发源地。那当年呢在1848年呢当初啊有一个人呢就叫做James Marshall。James Marshall 呢发现了第一块黄金呢就是在这个 Coloma 这个地方呢。那这可是改变加州的历史的一个重大事件哦。因为啊当时发现了这个黄金了以后呢引起的这个淘金热呢就吸引了大概300,000的人啊前来加州。那当然呢这300,000的人呢不只是每一个人都是来想说来挖金的哦，有很多人呢是想说来提供这个挖金 的这个道具啦、器具啦。那这三十万人潮呢，就造就了加州的历史哦，也就是这个当年的1848年那年发现黄金，然后呢1849年那一年呢来淘金的人呢，大家就叫做 49er， 也就是1848， 然后1849的 49er。 所以呢现在啊，代表旧金山的这个橄榄球 football 就取名为 49er。不知道喜欢 American football 的人知不知道这个旧金山 49er 的由来哦？那一年呢，从这个1846年到1852年呢，短短的六年当中哦，这个旧金山的户口啊，就从200户人家呢，增加到36000户人家哦，一点都不夸张啊，就在短短的六年呢，增加了180倍。所以这个 Coloma 这个地方呢，是改变加州历史上这个淘金热的一个重大地点哦。那我记得呢，Miggy 的一个朋友哦，曾经到这个 Coloma 去旅游哦，那当地呢就有一个酒吧哦，那酒吧呢，这个整个这个天花板哦，就掉了一堆这个女生的胸罩哦，那个照片还蛮夸张的。这个有一天啊 ，Miggy 是还没有到这个 Coloma， 但有机会呢，如果大家要到 Lake Tahoe 去的时候呢，可以转到 Coloma 这个淘金热起源地呢，去给他看一看啊，他这个酒吧呢，去看一下这个满天花板都挂满这个胸罩的一个情景哦。那当时呢，这个发现第一块黄金的这个 James Marshall 呢，其实他并没有因为黄金而致富哦。但是呢 ，James Marshall 呢，在发现第一块黄金的这个十年后呢，他又回到加州来，而且呢，他在加州开了一个酒庄，种植葡萄几年呢，倒是有赚了一点钱啊。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Jessica 跟 Jeff 呢，就把这一瓶这个 Chardonnay 呢，具有这个加州 Chardonnay 葡萄的原产地的这个酒啊，就取名为 Coloma 啊。那这个 James Marshall 发现第一个黄金的这个 James Marshall 呢，后来呢，他其实也没有留在加州，他后来还是回到这个纽泽西的老家去哦。那这一瓶 Coloma 的 Chardonnay 呢，拿来配酒非常的容易，因为酒精度呢不会太高，所以对食物很友善。那这也是当初呢，这酿酒师呢 ，Jessica 呢，当初他的用意，他觉得这个葡萄酒呢，真的搭配食物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呢，你平常呢可以配那种加了柠檬汁的这个海鲜沙拉，或者是酸度比较一般，比一般卤肉高一点的那个羊卤肉哦，都可以，就是羊卤肉搭配的菜。那平常呢不搭配食物哦，也可以独饮。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说，哎，它这个价格也很合理哦，所以 Miggy 也非常喜欢，觉得哎。在这个价格之下呢，有这样的 quality 是很值得赞赏的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想知道我今天介绍的酒，大家可以到我的网站 miggiskitchen.com， 也就是 miggiskitchen.com。那我会把的这个酒的资料呢放在网站上。那呢，这个 Jessica 呢，跟她的先生 Jeff 呢，就用了各自的姓呢，就开创了一个品牌呢，就叫做 Jervis Tommy。Jervis Tommy， 那他们夫妻呢，还除了酿这个 Chardonnay 呢，他们还一起酿这个 Pinot Noir、Syrah 还有 Zinfandel。那有机会呢，大家可以来尝尝看啊。那他们两个呢，这个他们两个的这个标志哦，这个酒标哦，叫做 Jervis Tommy 呢，他们就用这个毛笔呢，一左一右的哈，画两个大圈圈呢，作为代表。那这个在太太的姓下面，Thomas 下面这个圈圈呢，稍微小了一点了，毛笔的力道也轻一点。我觉得呢，这个就好像代表男强女弱。不过哈，那个图样哦，是不能代表这个 Jessica 的酿酒能力哦，就比男人逊色哦。因为因为 Jessica 哈，可是同时是好几家加州酒庄的顾问呢。那接着呢，Miggy 呢要来介绍的呢，是这个旅游的景点呢， 就是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啊 ，Miki 哦，非常喜欢西班牙哦，因为呢，我觉得呢，每次呢，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呢，看到很多喜欢的家具啦、装饰品啦、东西啦，然后呢，觉得特别的喜爱。那一看呢，就发现，哎，这个是 Made in Spain。那我就觉得，哎，我跟这个西班牙哦，一定有什么渊源，就觉得怎么老是看喜欢这个西班牙的风味啊。所以呢 ，Miki 就一心呢，就一直想说，哎，我有一天一定要下西班牙去看看哦。而且呢，有一回呢 ，Miki 呢就看到这个。一本呢介绍建筑的书呢，让 Miki 觉得非常的惊艳哦。也就是这个巴塞隆纳啊，Catalan 的一个很有名的建筑师呢，他叫做高地。那高地呢，可以说是在建筑界呢，全世界的建筑界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师，因为他所盖的建筑物呢，就是那种没有是一致的，也没有什么方形的，全部是弧形的。然后呢，就是独一无二的设计，而且颜色非常的鲜明。那颜色跟图案呢都非常的特别。那有别于呢一般的这个一板一眼的建筑的设计啊，它根本就是独具一格啊。那除了独具一格以外呢，它的因为它是毕业于它是学建筑的，它是毕业于建筑系。的建筑，他真的是学建筑的，所以呢，你看他这个很不规则的这个建筑物呢，其实呢，他又有相当的这个建筑的基础存在啊，所以都是非常牢靠的、啊。那他都是他在盖的，他的建筑很有名，就是他盖到哪里呢，设计到哪里，他就盖到哪里啊，他不是一口气的把这个整座建筑物的这个模型、哦、全部画下来，然后他再开始盖哦，还是盖到哪里就设计到哪里就盖到哪里。所以呢，他是被称为这个建筑界的奇葩，那就叫做高地。那 Miki 啊，在好几年前的时候看到他的书啊，就非常的惊艳哦。我想呢，大概所有人看到他的书呢，就会在都会在你的脑袋哦留下深刻的印象哦。那很多的，所以呢，全世界很多的其他的艺术家，包括画画的啦，包括做建筑的一些其他的设计师呢，很多人都会稍微仿制一下这个高地的建筑哦。那高地的建筑呢，大部分啊是就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哦。那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呢，它其实啊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文化，跟西班牙其他部分的文化是很大的不同的啊。那 Miki 呢，我们现在呢就先来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 Miki 再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巴塞隆纳高地的建筑，还有它的西班牙美食。
人可以拒绝百人寿保险，但是人不可以拒绝生老病死。生前利益万全保就可以帮助你，是活着就可以用的保险。我是空啦甄太太，电话是415-215-7333，是415-215-7333。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三藩市海港城酒楼承办大型宴会，中山特色一桶鸡、盐水浸菜、肉感金沙蟹、港色茶室、精致点心、大型免费泊车场。海港城酒楼三藩市普托拉大道直上转 Diamond Heights 购物广场里，415-282-8883，415-282-888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那在上一部分的节目呢当中， Miki 有跟您介绍这个巴塞隆纳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呢，就是主要是加泰隆尼亚 Catalonia 的文化哦。那在历史上呢，这个加泰隆尼亚的文化呢跟整个并不是就代表全西班牙哦， 因为呢，这个在当初呢，因为你知道那个卡塔隆尼亚这个区呢，距离法国非常接近哦，在历史上呢，它就是说在这个好几次在欧洲这个打仗啊，那个土地转移啊，转移来转移去，到最后呢，其实呢，卡塔隆尼亚的这个区呢是非常接近法国的。我的意思是说，在文化上，可是呢。后来呢，分割这个土地的时候呢，到最后呢，它是被归在这个西班牙的境内哦。所以事实上呢，对于卡塔隆尼亚的人呢，他们都觉得以他们的非常高度的文化自居哦，所以都为他们自己的文化感到非常的骄傲。所以呢，他们其实也产出非常非常多的艺术家哦，不管是在文化上或者是艺术上、商业上哈，各方面的表现呢，卡塔隆尼亚都非常的优秀哦。所以呢，那这个巴塞隆纳呢，是这个卡塔隆尼亚自治区的一个主要的首都哦。但是呢，以整个西班牙来讲呢，它是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它是在那个马德里之后哦。可是呢，它却是整个地中海里面呢最大的那个靠海的这个城市哦，也就是巴塞隆纳。那巴塞隆纳的这个。以在旅游上来讲呢，它在世界上啊，它是每年呢在旅游上呢是占旅游游客的拜访人数呢是占全世界的第四位啊，这是第一名是伦敦，再来巴黎、罗马，再来就是巴塞隆纳哦，所以真的是很值得一去啊。那各位如果呢到了巴塞隆纳去呢，你会发现呢每一家餐厅的菜单上呢，除了有西班牙文语以外呢，它还有一个卡塔隆尼亚，也就是加泰隆尼亚 语言的菜单哦，还不一定有英文哦，但是它一定会有西班牙跟卡塔隆尼亚，因为卡塔隆尼亚呢对于这个巴塞隆纳这一个区的人来讲，他们觉得保留这个文化跟语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以食物来讲呢，它除了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甜点叫做 Crema Catalana， 就有点像那个我们美国吃到的法国的甜点叫做 Creme Brulee 哦。那Creme Catalana 呢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 Creme Catalana 它还加上一些香料，像肉桂啦这种香味哦，所以味道呢不是只是香草的味道，还有加上很多的香料，所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甜点啊，大家有机会呢可以试试看。那另外呢Miki 最喜欢的气泡酒呢就是来自于西班牙的 Cava， 那 Cava 的最主要产区呢叫做 Penedès 跟 Anoia， Penedès 跟 Anoia 呢也就在卡塔隆尼亚区里面啊，所以它虽然是在卡塔隆尼亚区非常的流行，那事实上呢它也那个外销到全世界啊，像 Miki 就是非常喜欢 Cava 啊，因为它的做法呢就跟传统道地的香槟啊 Champagne 做法是一模一样的，它有经过二次发酵，在瓶中的二次发酵，那一般的比较不是传统方式制造的传统的香槟法制造呢，它通常呢就是在整个大锅里面进行这个酵母的发酵，而它不是在瓶中做二次的发酵。那瓶中发酵的好处就是说它的气泡会比较多、哦、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我们全世界最有名的分子料理这个祖师爷，就是说 Ferran AdriaFerran Adrià 呢是非常有名的西班牙，大概是西班牙最有名的厨师哦。他也是卡塔隆尼亚的人。那除了这个这全世界最有名的 chef 呢，还有呢像这个米罗画家米罗，还有画家达利哈Salvador Dali， 然后还有这个建筑师就是Antonia Gaudi， 他们都是卡塔隆尼亚。那在这个巴塞隆纳里面呢，它就有五个全世界上哦，事实上它全世界的最好的五个餐馆里面有两个呢，就是在加泰隆尼亚区哦。那四家餐厅里面呢，有三个那个米其林三星的。然后呢，在巴塞隆纳这个市里面呢，就有九个米其林的餐厅啊。然后呢，在2009年呢，美国电视网络的NBC 呢，就选定为最佳的美食城市，叫做巴塞隆纳。那它也是在世界美食上呢，就是说地图上呢，这十大最佳的城市哦。 哎，所以呢，怎么可能会不爱巴塞隆纳嘛？有这么多好吃的，然后还有艺术啊，就是到那边呢，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不但是只有米罗的艺术馆，然后高迪的建筑，你还可以去看那边的 Picasso 的 museum 呢，也都非常的近哦。你如果到 La Rambla Street 为主呢，走路就可以到这些地方。然后呢，有一件更好玩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法国的康康舞啊，就是那个红模仿康康舞的这个发起人，也就是法国红模仿的发起人的，他也是加泰隆尼亚人呢，他叫做 Joseph Oller， 他也是加泰隆尼亚人。所以你看到加泰隆尼亚人出了多少的这个艺术家哦，跟名人，然后在美食也是全世界第一把交椅哦。因为西班牙的新兴一代的厨师呢，非常用心在学习哦。当然呢，他们是到各地来，像邻近的法国啦去学习啊。那把这些优良很优异的这个厨艺呢带回到西班牙。所以呢，西班牙呢在厨艺上呢，现在已经慢慢慢慢慢慢的这个拔得头筹啊，在世界上慢慢的占有一席之地啊。那慢慢的渐渐的，全世界也开始流行这个西班牙的食物西班牙的饮食啊，慢慢的就说大家呢在未来也会渐渐的听到很多西班牙的饮食啊，西班牙的酒，西班牙的食物呢，慢慢在全世界呢已经是几乎呢要跟这个法国菜呢在站在同等的地位啦。那过去呢，在全世界的这个美食上来讲呢，大部分就是以法国了，还有中国为主。可是现在啊，西班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我想这个也是为什么 Miki 很喜欢到西班牙的原因哦。那我们不止来讲这个 Catalonia 啊，对整个西班牙来讲呢，西班牙的这个主要盛产的红酒啊，比较有名的饮品呢，就像是 Sangria 呢是用红葡萄酒。还有传统的 Sangria 是用红葡萄酒，还有一些水果，然后再加上一些白兰地这个果汁下去调出来的一个调酒啊。那它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传统的，是 Sangria 是用红酒下去调，另外一个新的版本是 Sangria 用白酒下去调，或者是用 Cava 下去调。那它的颜色呢就会是透明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气泡酒叫做 Cava， 然后呢这个西班牙的红酒呢，主要呢葡萄是以 Tempranillo 跟 Ganache 两个去混的。那西班牙的葡萄酒也是非常的有名啊，以在世界上呢，在世界上它是第三大产量的葡萄酒第三大葡萄酒产量的国家啊。那第一大呢是意大利，第二大呢是法国，第三大是西班牙。我们美国呢，其实上呢只排第四位哦。那除了这个葡萄酒它的饮品以外呢，西班牙啊同时也是最大，全世界最大的橄榄生产国家啊。它生产新鲜的橄榄，那当然还有橄榄油哦。那甚至于呢，它的橄榄油啊还出口到意大利啊。所以大家呢到了意大利呢，说不定有时候你吃的这个橄榄油是从西班牙过来，而且它出产的这个橄榄油呢品质非常非常的高，这也是西班牙啊，是全世界最大的橄榄油生产国家。这样讲着讲着哦，我都很想要搬到西班牙去。如果我还没有结婚，我可能会搬到西班牙去哦，那就给他住一段时间，然后学学西班牙，然后再去学他的这个 Flamenco 舞蹈哦。那在这个Catalonia 里面呢，就是这个巴塞隆纳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古迹哦，是世界等于是联合国呢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建筑作品呢，就像高地的作品啦，然后不只是高地，它还有别的建筑家，然后整个这个巴塞隆纳呢就到处都是古迹啊。那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个高地的建筑呢，就是奎尔公园呢、啊。这个奎尔公园呢，不但呢是在1900年呢被列为世界的文化古迹呢，同时呢他也曾经获得呢最佳建筑设计奖。那他获得的这个最佳建筑设计奖呢，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排水系统哦。那这个奎尔公园呢就建筑在一大片的这个住宅计划区的当中哦。那当初设计这个奎尔公园的时候呢， 它有很多的功能哦，就说它的上层还有两层哦。那上层的部分呢，就是很圆弧形的，就是好像让大家可以在就在这个旁边坐下来的哦。那椅子呢，都是这个石头盖的椅子呢，上面铺满了这个彩色的砖块呢，那它的那个座椅的形状呢，就符合我们人体工学哦，这个屁股的圆形呢，圆弧你坐上去就完全符合这个圆弧形哦。然后呢，整个形状呢呈现是不规则的方式哦的形状。那它中间呢是属于沙砾，就是说它中间不是水泥地，它属于沙砾哦。那在下雨的时候呢，它就这个透过这个沙砾呢，你也不会觉得土地上会积水，然后它慢慢呢就把水呢流到这个两边去呢。那两边呢有很多的柱子呢，就成为这个排水道。那去的人，很多人到了奎尔公园，你可能没有感觉，但是你仔细的看呢，它的上层呢是这个沙砾哦，然后呢下雨以后呢，你不会觉得这个积水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水呢就流到这个旁边的柱子呢，里面全部都是排水管哦，但是呢它看起来一点都没有感觉是排水管的样子，全部都是柱子哦。那其实这个公园的下面呢，它原本的设计呢是做成那个海鲜市场，那这个楼下这一层呢，这个屋顶上呢就有很多圆柱形的这个很多的海鲜的设计哦，也是用这个彩砖去拼凑成的，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景点。所以说呢，整体来讲呢，到西班牙去旅游，尤其是巴塞隆纳呢，就是呢你要吃好美食，你要看艺术，你要感受文化，然后呢你要看建筑，那这个巴塞隆纳呢都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哦。那我们现在呢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 Miki 再为您继续介绍您值得一游的巴塞隆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餐饮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东湾 Castro Valley 大厨小炒名餐馆特推，招牌南乳吊烧鸡，特色蒜蓉猪排面，香脆金沙骨，独家芙蓉乳酪，蒜香牛油蟹，家乡张茶鸭，让你齿甲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在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协会10周年运动大会将会在8月11、12日两日在 Union City James Logan 高中盛大举行2天。各项球类比赛已经陆续展开，欢迎热爱体育的朋友们踊跃报名参加，更欢迎各企业厂商冠名赞助，共同为北加州华人开创健康快乐的人生。详情请上华体会网站 www.nccaf.org， 或者致电510-796-9988，510-796-9988查询。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那刚刚跟大家介绍这个巴塞隆纳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家，就叫做高地哦。那高地的建筑呢，在这个巴塞隆纳的街上呢，是等于你拜访这个巴塞隆纳最主要的景点哦。 当然啦，除了去吃那个西班牙的 tapas 以外哦，就是看这个高地的建筑哦。那每一栋呢都有它不同的设计，然后呢有的呢就盖得像恐龙一样哦，它这个楼梯的手把呢就盖着这个恐龙的骨头的背脊哦。然后呢这个还有那个房子呢都没有棱角哦，完全是圆弧形的，那也没有说是固定的比例哦，那感觉是非常的唐突哦。那记得我看他的这个自传啊，不是自传，就是他的传记啊哦。那他们是说这个高地的建筑物呢，当初呢盖在这个巴塞隆纳的街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呢都还很反对他的作品哦，因为呢觉得这个太唐突了，这个跟这个平常一般的建筑物呢长得都完全不一样哦。那当时呢还受到很大的批评哦。可是呢，很多人当时的人没有想到啊，现在全世界各地的人呢就旅行到西班牙的巴塞隆纳呢，就是为了看他的建筑啊，他的建筑呢为巴塞隆纳带来很大的这个观光的收益啊。那他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呢叫做圣家堂，也就是呢这个一直都没有完成的这个一个大教堂啊。那它有两个门，一个叫死亡门，一个叫出生的门，两边的门呢完全有不同的设计哦。那到目前呢都还在盖哦。那我知道内部呢有一部分呢在前年呢11月份呢已经盖了完成了，但是外部呢就是一直都还在修改。那当时呢高地在死亡的时候也是他刚好在盖这个圣家堂的时候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作品散布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巴塞隆纳这个市里面的各处啊，非常值得一赏啊，去观赏啊。那我觉得我个人呢到这个巴塞隆纳自助旅行了好几次啊，那其中呢跟我先生一起去，还有带女朋友一起去，我觉得呢巴塞隆纳是一个你其实根本不需要导游的地方哦，因为呢你飞机呢坐到巴塞隆纳以后呢，你大概就是需要一个坐巴士或者是坐计程车呢就到它的市中心。那它市中心呢最有名的一条路呢就叫做 La Rambla。 那 La Rambla 呢走到底呢就是海边，那海边呢有各式各样的餐厅景观，有很多的博物馆，然后也有在一路上的 La Rambla Street 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Quair， 也就是非常赞助高地的一个高地的赞助人哦，那他盖了一个奎尔的公寓，也很值得去欣赏哦。那他这一条路呢，就这个 La Rambla Street 呢，就牵连了很多的这个可以观光的很多热闹的很多街头艺人的地方。那延伸呢，一直到那个圆环的地方，还有一个圆环哦，那延伸再过去就可以看到很多高地的建筑哦。那呢其实说一说呢走路都是不远的哦。所以呢我一个人呢就在这个我们呢就在这个光是巴塞隆纳呢就住在这个 La Rambla Street 上呢就住个民宿啊，就可以玩一个礼拜哦，你根本不需要导游。然后呢真的你要比较远的像圣家堂稍微有一点远又不会太远，你可以呢either你就是坐这个巴士或者是呢你就坐这个计程车啊、哦，也是非常的方便哦。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在每一年呢、哦、大概在四月五月左右呢，其实呢这个飞往欧洲的机票呢都非常的便宜，大家哦可以上网去订这个民宿，如果说大家有 budget 的问题，或者是说他这个 La Rambla Street 上也有很多非常高级很有味道的这个饭店哦，这个两个选择大家都可以这个自己去订饭店呢，自己就到那边去吃。那这个 La Rambla 呢这个大街上的旁边呢就有一个呢这个好几百年历史的一个宝格丽的市场啊。那宝格丽的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小吃，然后有很多市场上有很多的食材大家都可以买哦，真的是一个让人很愉悦的这个观光的一个都市啊。我都很想每年呢再度回去这个巴塞隆纳，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适合自己去旅行啊。所以大家呢有时候呢想要 escape 一下逃脱一下目前呢想要说哎，自己一个人呢就放空去旅行呢，不要忘了巴塞隆纳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呢以 Miki 的经验呢， Miki 总共去了三次啊，那跟我跟 Miki 一起同行的朋友跟家人呢大概呢三次呢都遭受这个小偷，也不算小偷啦，就是 这个钱包呢都被拿走啊。那所以呢，就是去那里玩哦，就要很小心，就是钱包要看得很紧哦。那尤其是呢，他们坐地铁啦，或者坐巴士哦，他们都很有技巧的，会整批人围上来，然后让你觉得很拥挤，然后就有人就就把你的钱包哦，从皮包里面，从你的衣服里面给他偷走了、哦。那我的朋友都损失很惨重，都损失好几百块，好几块美金哦，带的现金哦。所以呢，去巴塞隆纳呢是真的很好玩，但是呢，这个包包啊，这个钱包呢，就大家要非常小心的这个看紧啊，最好不要带太多现金。那旅馆呢，上网可以订购这些很多的民宿啊，价格都非常合理，还可以自己在那里做菜，那可以自己买一些西班牙的食材来回来自己做。那如果呢大家没有办法呢到这个巴塞隆纳去呢，那 Miki 呢在这给您介绍呢，就在这个旧金山附近有几家这个 tapas 餐厅，也就是西班牙拉丁口味的菜哦。那第一家呢我要介绍的呢是位在于这个就是 Las Hatos Palato， 应该算是 Palato 的镇上哦，有一家餐厅呢叫做 Hoya，那叫做 J-O-Y-A。 那 Hoya 餐厅呢，它是一个西班牙还有拉丁美洲的菜哦，这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就是2011年哦，去年这个米其林推荐的餐厅哦。那它的主厨呢是法国人，叫做 Fabrice Raw， Fabrice Raw Hong 对不起，叫 Fabrice Hong， 这是法文，很难念的。那 Fabrice Hong 呢，他曾经在这个西班牙还有在法国呢的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做事，那很多的米其林三，他不只带一家米其林三餐厅哦。那他这个 Miki 去吃过哦，他的菜真的很好吃。那这一家呢也是非常时尚的一个酒吧哦，那他的位置的设计啦，跟整个这个餐厅的感觉哦，非常的浪漫哦。那大家有机会哦，像这个周日，这个周末已经快近了呢，可以到那里去品尝一下他们的菜。那这个餐厅的菜呢非常好吃。那像 Miki 呢在过去节目中有为大家介绍的菜呢，像 guacamole， 然后还有ceviche， 那还有这个我上次介绍这个德国菜有名的这个冷盘啊，切肉啊，那些的叫做 charcuterie 呢，都可以在这家餐厅的 menu 上面找到啊。那另外呢 ，Miki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 menu 上呢有一个菜呢，就叫做empanadas 是墨西哥的 empanadas。 那 empanadas 呢就有点像欧洲的一个菜呢，就叫做 turnover， 它就是呢用派皮哦里面包馅，就把它包起来的一个叫做 empanada， 通常呢是用炸的哦。那欧洲的这个 turnover 一般呢就是面皮呢包起来的，这种叫做 turnover， 在欧洲叫 turnover。 那在这个在南美洲呢，在墨西哥呢叫做 empanadas 呢就里面有馅料，那它有不同的选择，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吃吃看 empanada charcuterie 还有 guacamole 还有ceviche。 而且呢它这个 ceviche 呢配的这个 chips， 就是用炸的这个薯片呢，有的是用那个yoga 做的、哦、所以很特别，还有用芋头 yoga， 还有这个木薯 yoga 做的，所以呢它这个菜呢是非常的特别，可以大家可以去尝尝看呢 Hoya 餐厅 J-O-Y-A。 那住在靠近这个 Berkeley 的朋友呢，我就跟大家介绍呢，就位在这个 Berkeley 的 Shattuck Avenue， Shattuck Avenue 上呢，它其实呢就在这个 Japanese 餐厅的旁边而已哦，叫做 Cesar 的 Lounge， 就是一个酒吧。那他上的呢也就是西班牙的 tapas 啊，那 Miki 也去吃过，口味也是非常好哦。这些呢这两家餐厅呢是 Miki 为大家介绍的。那 Cesar 餐厅呢比较像是都是西班牙，所以他有这个西班牙海鲜饭呢叫 Payaya， 然后他还有不同的 tapas， 风味也都很好。那刚刚为您介绍的这个Cesar 还有这个 Hoya 两家餐厅呢都有这个 Happy Hour， 那大家可以找这个 Happy Hour 的时候呢，到这两家这个 tapas 餐厅呢去吃他的菜喝点调酒呢都是非常享受的一种不同风味的一个 方式啊，大家不要都只上这个中国餐厅，偶尔呢也试试不同的味道，享受这种这个南美洲或者拉丁风味的悠闲气氛呢，可以到这个 Hoya 跟 Cesar两个餐厅呢去试试这个不同的菜色哦。那如果呢大家对了这两家餐厅呢很有兴趣去品尝的话呢， Miki 会把这两家餐厅的资料呢放在 Miki 的网站上。那 Miki 的网站网址是 miggiskitchen， 也就是 miggiskitchen.com， 大家呢可以到那里去索取这个去看一下这个餐厅的资料哦。那我想呢大家呢应该要有一点点这个尝试冒险的精神哦。偶尔呢给你生活当中呢添加一点点不同的风味，也就是呢总是要选择去做一点这个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自己从来没有吃过的菜哦，给自己呢增加生活上多加一点情趣哦，这个是 Miki 最常做的。所以 Miki 呢都是专门挑这个自己没吃过的，然后自己没有品尝过的，自己没有去过的国家。那有时候呢脱离一下原有的思潮，就说我们每天都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然后做一点一下下不同的改变呢，会给生活增加不同的情趣。所以呢今天 Miki 的节目呢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就到这边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周四早上9点到10点继续收听 Miki 的厨房吃喝我最大。